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桃花岛，那个长发老人听郭靖说，虽然跟马道长学过内功，但是没拜师为徒。他哈哈一笑，装个鬼脸，神色很滑稽，就像这个小孩啊跟人闹着玩一样。哎，这就是了，你怎么会到桃花岛来呢？郭靖说，黄岛主命弟子来的。那个老人脸色忽变，来干什么？弟子得罪了黄岛主，特来领死。哎，你没说瞎话吧？郭靖恭恭敬敬的，弟子不敢欺瞒。那个老人点点头，啊，很好，来坐下吧，坐下，坐下。郭靖呢，就坐在一块石头上。这时候看清楚，那个老人是坐在山壁的一个岩洞之中。老人又问，此外还有谁传过你功夫啊？九指神丐洪恩师。老人脸上神情特异，似笑非笑，哦，洪七公也传过你功夫？
是的，洪恩师传过弟子一套降龙十八掌。
老人脸上当时出现羡慕不已的神色。哎呀，你会降龙十八掌，这套功夫可了不起啊。哎，你传给我好不好？
我呀，我拜你为师。
拜你为师？哎呀，这不成，做洪老叫花的徒孙也不大对劲啊。洪老叫花没传过你内功？
没有。
这个老人啊，仰头向天，自言自语，哎呀，瞧他小小年纪，就算在娘肚子里就开始修炼，也不过十八九年的道行，怎么我抵挡不了箫声，他却能抵挡？哎，乖呀。一时想不透其中的原因，这个两只眼睛从上到下，又从下到上向郭靖望了两遍，右手伸出，来，你在我掌上推一下，我试试你的功夫。郭靖听他的，伸掌和他右掌相抵，来，气沉丹田，发劲儿吧。郭靖凝力发劲儿，那个老人手掌略缩，随即反推，说一声小心了。郭靖就觉得一股强劲之极的内力涌到，实在是抵挡不住，左掌向上急穿，要去隔他的手腕，哪知道这个老人呢，转手反拨，四指已经搭上他的腕背，哎，就用这四根手指之力就把他直挥出去。郭靖站立不住，摔出了七八步，后背在一棵树上一撞，这才站住了。这个老人呢，还自言自语，这个武功虽然不错，可也不算什么了不起啊，怎么能挡得住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呢？郭靖深深吸了口气，才凝定了胸腹间的气血翻涌，向那个老人望去，很是惊讶，这个人的武功和洪恩师黄岛主差不多了，怎么桃花岛上又有这样的人呢？难道是吸毒或者是南帝吗？一想到吸毒，不禁心头一寒，哎呀，我别着了他的道。举起手掌在日光下一照，没有红肿也没有黑痕，这才稍感放心。那个老人呢，微笑着问，哎，
你猜我是谁？
郭靖说，弟子曾听人说，天下武功登峰造极的共有五位高人，全真教主王真人已经逝世，九指神丐洪恩师和桃花岛主弟子都认得。
前辈是欧阳前辈还是段皇爷呢？
这老人笑了，嘿嘿嘿，
你觉得我的武功和东邪北丐差不多是不是？
弟子武功低微，见识粗浅，不敢妄说。
但是刚才前辈这样一推，弟子所拜见过的武学名家之中，除了洪恩师和黄岛主之外，确实没有第三个人能比得上。
这个老人听了郭靖的赞扬，很高兴，一张毛发掩盖的脸上显出孩子般的欢喜神色。
哎，我既不是西毒欧阳锋，也不是段皇爷，你再猜上一猜，猜猜。
弟子会过一个自称和洪恩师等人齐名的裘千仞，但是这个人有名无实，武功很是平常，
弟子愚蠢得很，实在猜不到前辈的尊姓大名。
甭猜了啊，我姓周。
哎，你想起来没有啊？
郭靖冲口而出，哦，你是周伯通。
这句话一出口啊，才想起当面直呼其名，那是大大的不敬，赶忙躬身下拜，弟子不敬，请周前辈恕罪。
那个老人笑了说，不错不错，我正是周伯通，我名叫周伯通，你叫我周伯通，我就是周伯通，有什么不敬啊？啊，全真教主王重阳是我师兄，马玉丘处机他们都是我的师侄，你既不是全真派门下，也不用啰里啰嗦的叫我什么前辈不前辈的。哎，这么着，就叫我周伯通啊，挺好挺好。
弟子不敢。
周伯通啊，在桃花岛独居已久，无聊之极，忽得郭靖跟他说话解闷儿，那是太高兴了。哎，忽然间呀，他心里头起了一个怪念头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我结义为兄弟如何呀？您听听，这叫什么话，俩人差着多少岁呢？不论他说什么稀奇古怪的话，都不像这句话匪夷所思。郭靖一听，当时张大了嘴，合不上啊。哎，你再瞧瞧他吧，神色俨然又不是说笑。过了一会儿，郭靖才说，弟子是马道长、邱道长的晚辈，该当尊您为师祖爷才是啊。
周伯通双手乱摆，哎，别介别介，我的武艺全是师兄所传，马玉丘处机他们见我没点长辈的样子，也不大敬我是长辈。哎，你不是我儿子，我也不是你儿子，还分什么长辈晚辈啊？
正说到这儿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一名老仆人提了一只食盒走了过来。周伯通笑了，哎，有东西吃啦。那个老仆人揭开食盒，取出四碟小菜、两壶酒、一木桶饭，放在周伯通面前的大石头之上，给两人斟了酒，垂手在旁伺候。郭靖忙问，
哎，黄姑娘呢？她怎么不来瞧我呀？
那个仆人摇摇头，指指自己耳朵，又指指自己的嘴，意思是说呀，我又聋又哑。周伯通说，这个人耳朵是黄药师赐聋的。哎，你叫他张嘴来瞧瞧。郭靖做个手势，那个人张开嘴来，郭靖一看不禁吓了一跳，原来呀，他嘴里的舌头被割去了半截。周伯通说，岛上的仆人全都这样，你既来了桃花岛，要是不死，日后啊也跟他一样。郭靖听了半晌说不出话，心想，这蓉儿的爹怎么这么残忍呢？周伯通又说，
啊，这个黄老邪呀，天天晚上折磨我，我偏不向他认输。昨晚上差点就折在他手里，要不是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我十多年的要强好胜可就废于一息了。啊，来来来，小兄弟，这儿有酒有菜，咱俩向天明誓结为兄弟，以后呢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共当。想当年我和王重阳结为兄弟的时候，他也是啊，就这么着推三呐、啊，这个祖四啊，啊，哎，怎么，你真不愿意啊？我师哥王重阳武功比我高得多，当年他不肯和我结拜，难道你的武功也比我高得多？我看大大的不见得呀。郭靖说：“晚辈的武功比你低得太多，结拜实在不配。要说武功一样才能结拜，啊，那么我去跟黄老邪、老毒物结拜呀。他们又嫌我打不过他们了，岂有此理？你要我跟这个啊又聋又哑的家伙结拜吗？”说着，手指那个老仆人，双脚乱跳，大发脾气。郭靖见他脸上变色，赶忙说：“弟子和前辈辈分差着两辈儿，要是依了前辈的话，必定被人笑骂。日后要是遇到马道长、邱道长，弟子岂不是惭愧之极吗？”哎呀呀，啊，偏你就有这么多的顾虑，你不肯跟我结拜，一定是嫌我太老啊！忽然捂着脸哭起来了，一边哭啊，还一边乱揪自己的胡子。这下郭靖慌了手脚，弟子依前辈的吩咐就是。哎，你这是被我逼的，勉强答应了，那也算不了数啊。以后人家问起来，你又推在我身上，我知道你是不肯称我为义兄的啦。郭靖暗暗好笑，怎么这个人这么为老不尊呢？啊，按现在话说，你老没溜，老没正形啊。只见他拿起菜碟向外扔去，赌气啊，还不肯吃饭了。那个老仆人连忙捡起来，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啊，很是惶恐。郭靖无奈，只得笑着说：“啊，兄长既然有此美意，小弟如何不尊呢？咱俩就在这儿搓土为香，一结兄弟，那就是了。”周伯通这才破涕为笑：“哎，我向黄老邪发过誓的，除非我打赢了他，否则除了大小便绝不出动一步。这么着，我在洞里头磕头，你在洞外磕头啊，来吧。”郭靖心想，那你一辈子打不过黄岛主，难道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小小的石洞里？当下也没多问，就跪了下去。周伯通和他并肩而跪，还大声地说：“老顽童周伯通，今天和郭靖一结金兰，日后有福共享，有难共当。要是唯此明誓，叫我武功全失啊，这个，连小狗小猫也打不过。”郭靖听他自称老顽童，立的誓又是这么古怪，忍不住好笑，这叫什么事啊？您说。周伯通瞪瞪眼：“哎，去，笑什么？快跟着念。”郭靖也照样念了一遍，两个人以酒洒地，郭靖呢还得拜见兄长。周伯通哈哈大笑：“罢了罢了，斟酒自饮。那个黄老邪呀，忒小气，老给我喝这种淡酒。哎，只有那天呐，一个小姑娘送来的美酒喝起来才有点酒味儿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从此他又不来了。”郭靖想起来黄蓉说过，他因为偷送美酒给周伯通，被父亲知道了责骂，一怒而离开桃花岛。看来周伯通还不知道这事儿呢。
郭靖已经饿了一天了，他不想喝酒，一口气吃了五大碗白饭，这才饱了。那个老仆人等两人吃完了，收拾了碗筷回去了。周伯通说：哎，兄弟，你为什么得罪了黄老邪？哎，说给哥哥听听。郭靖于是把自己年幼的时候怎样无意中刺死陈玄风，怎么样在归云庄恶斗梅超风，怎样黄药师生气要和江南六怪为难，自己怎么样答应在一个月之中到桃花岛临死等等情由说了一遍。周伯通啊，最爱听人讲故事，侧过了头，眯着眼，听得津津有味。只要郭靖说的稍微简略，就一定寻根究底，追问不休。等郭靖说完，周伯通还问：哎，后来怎么样啊？后来就到了这儿。哦，原来那个美貌小丫头是黄老邪的女儿，她跟你好，怎么回岛之后忽然踪影不见呢？其中必有缘由。哎呀，一定是给黄老邪关了起来。郭靖忧形于色。是啊，弟子也这样想。周伯通脸一白：哎，你说什么？又弟子？郭靖知道说错了话，是做兄弟的一时失言，大哥不要介意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，这称呼是万万弄错不得的。要是你我啊，咱们俩人演戏，哎，你叫我娘子也行，叫妈也行，叫女儿也行，哎，那不能错呀。啊，是是。周伯通侧过了头：兄弟，你猜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兄弟正要请问呢。哎，什么请问呢？说来话长，等我慢慢对你说。你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比武的事儿吧？啊，兄弟曾经听人说过，那时候是在寒冬岁末，华山绝顶，大雪封山，他们五个人嘴里头谈论，手上比武，在大雪之中只比了七天七夜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终于拜服我师哥王重阳的武功，是天下第一。你可知道五个人为什么在华山论剑呢？这个兄弟倒不曾听说过，那是为了一部经文啊，九阴真经啊。是啊，兄弟，哎，你年纪虽小，武林中的事情倒知道的不少啊。哎，那你可知道九阴真经的来历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周伯通拉了自己耳边垂下来的长发，神情很得意。刚才你说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给我听，现在呢？我说的都是真事儿，不是故事。那有什么分别啊？哎，只要好听就是了。有的人一生一世就是吃饭拉屎睡觉，要是把他生平一件件鸡毛蒜皮的真事儿都说给我听，老顽童们也给闷死了。那也说的是。那么请大哥说九阴真经的故事给兄弟听吧。哎，好啊，那你听着。徽宗皇帝在政和年间遍搜普天下道家之书，雕版印行一共有5481卷，称为万寿道藏。皇帝委派刻书之人叫做黄常。郭靖说：哦，原来他也姓黄。周伯通说：呸，什么也姓黄啊，这跟黄老邪黄药师全不相干，你可别想歪喽。天下姓黄的人多了啊，你比如说了，那个黄狗不也姓黄吗？黄猫也姓黄啊。郭靖心里想：
这个黄毛黄狗不一定姓黄啊，也甭跟他争了。就听他继续说
啊，这个跟黄老邪并不相干的黄长是个十分聪明的人。
郭靖本想说啊、哦、原来他也是个十分聪明的人，这话到嘴边呢就忍住没说出来。
那个黄长啊，生怕这部大道藏刻错了字儿啊，皇帝发觉之后不免要杀他的头，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细心校读。没成想这么读得几年，他居然就精通道学，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。他无师自通，修习内功外功，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。兄弟，这个黄长可比你聪明的多了，我没他这种本事，我估计啊兄弟你也没有。郭靖说嗯，这个自然，五千多卷道书要是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，我这一辈子也就甭干别的了，更别说领会什么武功了。周伯通叹口气，哎，世上聪明人本来是有的，不过这种人你要是遇上了，多半非倒大霉不可。郭靖心里头很不以为然，他心想蓉儿聪明之极，我遇上了正是天大的福气，怎么会倒霉呢？只是啊，他从来不喜欢跟人争辩，当下也没有言语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